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4月14号星期一，接下来的时间呢，稍稍的关注一些比较轻松一点的话题。说是轻松呢，其实应该也不轻松。那么这篇文章说的是啊，说巴菲特认为中产阶级最不应该买的五样东西，它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巴菲特呢，他是精明的投资，还有谨慎的消费习惯，所以呢，他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尽管他是世界上最为富有的人之一，可是巴菲特仍然保持着节俭的生活方式。他的智慧呢，不仅仅是限于理财、选股票，那么他对常见消费性的陷阱也是提供了一些宝贵的意见的，让中产阶级知道消费习惯的微小的变化也会带来长期的财富积累。好吧，话不多说，我们先来看看这五条建议的其中的第一条，就是新车。他说啊，这是一个贬值资产的陷阱。那么巴菲特呢，就一直建议说一定要避免高息债务还有贬值的资产。因为新车它的贬值速度很快，它也是中产阶级最为糟糕的投资之一。那么新车通常在拥有的第一年内呢，就会贬值20%到30%，这对普通家庭来说啊，就是一个巨大的破财。巴菲特呢，他自己就驾驶了一辆2006年款的凯迪拉克 DTS， 驾驶了将近十年。后来呢，又驾驶了一辆被冰雹损坏的2014款的凯迪拉克 XTS。也就是说，他其实更注重的是实用性，而不是说这个品牌有多么的光鲜。那么巴菲特的第二条建议呢，就是不要过度的升级房屋。巴菲特说啊，大可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好。住房仍然是大多数中产阶级家庭最大的开支。那么巴菲特对如何管理这笔开支呢，他是有自己的看法的。虽然很多的美国人随着收入的增加不断的升级到更大的房屋，但是巴菲特认为这可能会导致你财务紧张。也许呢，最能证明一个人的想法就是看这一个人的行为啊。那我们来看看巴菲特，他证明自己住房理念的就是巴菲特自己的家。巴菲特呢，仍然住在奥马哈那栋简朴的房子里面。这个房子啊，是巴菲特在1958年用31,500美元给购买的。好吧，我们回过头来再说这个房子的花费，除了抵押贷款之外呢，更大的房子还会带来比例更大的开支，比方说房产税、水电费、维护呢，还有家具都是和面积成比例的。那么这些持续的成本呢，就会持续的消耗资源，但是这些资源呢，原本是可以用来财富积累投资的。巴菲特说，房奴，拥有漂亮的房子，但是财务灵活性受限。所以呢，和巴菲特的财富累积理念是相矛盾的。好吧，再来看第三条，就是不要假节省。什么叫假节省呢？就是用低质量商品的隐性成本。什么意思呢？虽然说巴菲特呢，他以节俭而著称，但是巴菲特可是摒弃廉价，更注重价值的。巴菲特还把质量重于数量的投资原则应用于消费者购买。巴菲特在谈投资的时候呢，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价格是你付出的，价值是你得到的。那同样的智慧也适用于个人购买一些耐用的优质产品，最终呢，比反复更换更便宜的替代品要更经济一些。好吧，再来看第四条，不要做的就是奢侈品。尤其是当地位象征成为经济负担的时候，巴菲特说啊，如果你买了你不需要的东西，你很快就会卖掉你需要的东西。巴菲特是这么说的。巴菲特的这个警告呢，是简单而深刻，但是呢，也是抓住了他对奢侈品购买和追求地位消费的看法。我们还是看巴菲特是怎么做的。巴菲特的生活方式呢，真的是体现了这一个理念啊。虽然他有能力时享受几乎是任何一样的奢侈品，但是巴菲特始终保持着相对适度的消费习惯。巴菲特是不穿名牌西装的，也不戴奢侈手表。这些选择也是反映了他以价值为导向的这种个人消费方式。当然，也有很多中产阶级消费者呢，用信用卡去购买奢侈品，这也增加了高昂价格的利息成本。这种债务呢，往往也会阻碍储蓄，阻碍投资，造成双重财务损失。好吧，再来看最后一条不要做的事情啊，就是彩票和赌博。因为巴菲特说，因为统计证明啊，这往往是通往贫困的。巴菲特直言不讳地说啊，赌博就是对无知的征税。 赌博和彩票呢是财富的毁灭者，数学概率可是支持这个观点的。那么统计数据是非常严峻的，他说彩票玩家赢得大奖的概率呢是数百万分之一，但是美国家庭每年在彩票上要花费数百美元，这些钱如果定期投资于市场指数基金，它就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可观的回报。其实呢，通过赌博寻求马上财富的这个心理陷阱，它和巴菲特的致富之路是相矛盾的。巴菲特的致富方法啊，一直是强调耐心、一致性，还有复合的增长方式。哪怕是指数基金的小额定期投资，也许每个周呢只有50美元，它也可以在几十年内增长到一笔可观的金额。那么从统计上来看，花在彩票上的相同的金额，肯定还是会导致亏损的。好吧，我们来总结一下以上的这些原则。它其实也是反映了巴菲特的投资理念啊，就是关注价值，长远的考虑，避免不必要的开支，并且让复利发挥它的效力。虽然这些习惯本身不会让任何人成为亿万富翁，但是呢，他们也为财务稳定奠定了基础，让中产阶级家庭呢，能够有意义的去积累财富。好吧，刚刚说了巴菲特的投资理念啊，那我们再来看看巴菲特最近的一个举动。因为现在呢是关税引发的全球动荡，那么在这个时期，巴菲特却加大压注一个国家，坚守他的投资理念，是哪个国家呢？现在巴菲特可没有像大多数人一样的退缩，而是悄悄的在大举压注日本。在4月11号，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在日本是成功发行了900亿日元，大约是 6.28 亿美元的债券。那么这是这个公司有史以来规模最小的一笔日元债券交易。在包括日本饮料巨头三得利控股，还有呢食品制造商日清食品在内的日本的一些知名企业都纷纷取消债券发行计划。这样的背景之下，巴菲特这次总共发行了六个期限品种的债券，覆盖了3年期到30年期不等。所有债券的收益率呢，它的溢价都高于伯克希尔去年10月份的发行水平。那么除此之外啊，也就是在上个月2月份，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还再次增持了日本五大综合商社，比方说三菱商事、伊藤忠商事等他们的股份。巴菲特在2月份的致股东年度信中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五家公司在运营方式上和伯克希尔是非常的相似，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他们的敬意也在不断的加深。从2019年以来呢，巴菲特就一直在持续加码日本市场，但是他关注的并非是几个季度后的收益，而是未来几年的一个愿景。虽然说新闻头条啊是充斥着关于关税和衰退的喊声，但是巴菲特呢却是在埋头插旗布局，似乎呢也是在提醒着投资者什么才是长期投资者应该有的样子，并且展示着巴菲特的别人恐惧时我贪婪，别人贪婪时我恐惧的投资理念。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